2013年，今年是哪一年啊？2014。昨天前几天有人跟我讲说，去年是爱你一生，今年是要爱你一世，也蛮不错的哦。希望我们去年是爱主一生，今年是爱主一世，然后以后是爱主一生一世，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说，我让我们在主里面爱主一生一世。特别是夫妻啊，请你记得不要忽略这个重点啊，要爱你一生，不只是爱主一生一世哦，我们也要爱彼此间，夫妻之间能够一起爱彼此一生一世。我们要继续看看我们快活度日的艺术这个系列啊。在箴言里面有一个话题，除了智慧本身以外，出现的比其他任何话题都多的，那就是有关于话语。我们说我们要爱你一生一世啊，很多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嘴巴，不是在你嘴巴说说而已哈，啊，嘴巴很重要，对不对哈？有人说，哎呀，说了很容易啦，言语很简单啦，对，很简单啦，是不是？哎，话容易不容易？讲话容易不容易？要说出来的话恰到好处，真的很难哦，同意吗？是不是？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不要讲话？哎，不得不讲话，不能被听到，都不是，又不是 SARS， 对哈？都要讲话，对。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讲话是无可避免的一部分。所以，那我们实际一点，好不好？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今天的讲题就是驾驭话语的能力。弟兄姊妹们，如果您想要有一个伟大与众不同的生命，如果你想在我们教会的纲要上面那个主题一样彼此建立的话，哈，如果你真的想要爱别人一生一世，让别人感受到你爱他一生一世，那么你我需要学习说话的艺术，同意吗？是不是？我们要学会掌控我们口中所出的我们话语的力量，因为您所说的话可以让你自己，可以让别人得到益处，也可以让你自己让别人带来伤害。你所说的话可以开始一段感情，也会结束一段关系。我上次讲得很清楚，你所说的话，你可以将孩子远推离你，你也可以让孩子更加愿意来跟你亲近。你所说的话可以让你结交朋友，也可以树立敌人。您所说的话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帮助友情，你的话也会带来持续不断的麻烦困扰，同意吗？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箴言里面这本书里面关于如何驾驭、如何使用话语的能力上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教导。首先，如果各位注意的话，对不对，请问一下哈，我记得我上次第一堂的时候请各位做一件事情，记不记得啥事情啊？哎呀，每天读一篇箴言的啊。哎，请问一下有没有人做啊？哎呀，只有一个人举手，哎呀，要命哦！哦，求求你们，好不好？拜托你们，啊，拜托你们，啊，一天读一张就好了嘛，好不好？不多嘛，一张好好读一读，真的，我告诉你哈，真的绝对会帮助你的啦，绝对不会有错的，好不好？啊，我们要看看哈，如果你注意的话，你看到箴言有几卷书啊？有几章？31章，一个月就可以读完嘛，对吧？所以很重要。好，在这31章里面，如果你注意的话，大约有120节的经文是谈到关于如何那个话语的能力上面的，关于谈到话语的事情。那因为今天时间是不是很多，对吧？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把这所有120节的经文全部看过，但是我希望今天跟下个礼拜两天的时间，我们要将箴言这里面关于话语的能力的这些经文呢，我们依照不同的类别啊，我们取出一些代表性的经文来思想一下，问一下问题：话语到底有什么能力？我刚才讲很清楚，其实哦，你看，首先呢，话语会伤人。 我们说出来的话可以伤害到别人，是不是啊？刚刚讲很清楚嘛，箴言十二章十八节说什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哦，你的话语带来的就像刀刺人一样，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伤害。这节经文拿这个刀来形容这个话语，很逼真，你知道吗？是不是很逼真？哎，请问一下哈，今天罗阿九拿一把刀刺下去，然后他可以把刀拔出来，对不对？他可以把刀拔出来，可不可能把我的伤口拔掉？不可能的。有什么很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刀拔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伤口拔掉，那个伤口仍然存留着。弟兄姊妹们，话语也是一样的。想一想，我们嘴巴里所出的那些恶毒伤人的话，想一想我们嘴巴所出的那些鲁莽虚假的承诺，想一想我们那些轻率寒心的批评，在别人身上留下的刀痕。弟兄姊妹，你讲出来的话可以让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从沸点降到冰点，你同意吗？是不是可以到一个地步是永远难以治愈的？实际上弟兄姊妹们，话语给人的伤口可以非常非常的深，可以真的就像一把刀一把剑刺进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生不如死，同意吗？弟兄姊妹，我真的求求你们，特别是我一再强调做爸爸妈妈的，对你们孩子讲话拜托小心一点好不好？你们孩子在外面已经够可怜的，你知道吗？他们在学校里面，听过一个字叫 bullying 的没有？叫做什么？什么暴林是吧？暴林花的有钱，你知道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个只有这个现在才有啊？以前有没有？有你看这个，当然现在媒体多很多，媒体讲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学校遭到人家欺负，孩子在学校受到欺负，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身体上可能没有什么伤害，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说话浮躁了，如刀刺人呢。那些话语可以进一步的导致这个孩子杀人，可以导致这个孩子自杀，同意吗？你们注意到这件事情，很多事情就发生了。也就是说，话语真的可以导致肉体的死亡。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一句话可以让人的情绪、心理上深深的受伤到一个地步，真的是痛不欲生，同意吗？是不是？你说一个孩子笨蛋，说一个孩子废物，你们讲过这种话没有？希望最好不要有哈，就说不要有。这些就好像利剑刺进他们的身上一样，都会让他们在余生当中试图尝试各样的方法，尝试来处理这些伤口。请容许我说，我可以大胆的这样说：今天坐在这里的，就有一些人到今天仍然在处理过去那些在心里面伤害你、刺伤你、存留到你心里面那些话语。请你容许我说，也许不是所有的人，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今天直到今天仍然在面对这个问题，同意吗？都不敢讲话了，好了，算了，没关系，我告诉你，我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一个同学对我说的那个话，他描述我的那个话，他描述我那个脸，其实我不觉得我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在我的脑海里面，我记得那一天是黄昏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老师叫我到教室里面去拿个东西，我记得我那一天我走进来的时候我弯下来，我记得那一天那个同学的脸色是什么样的，我记得那一天他对我的形容是什么，清清楚楚。其他的时间，其他那天其他的事情我都忘记了，可是那个时候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句话深深的刺伤我，言语刺伤人， 言语也会有刺伤群体的力量，伤害人际关系。箴言16:28，乖僻人怎么样？莫善纷争，传舌的怎么样？离间密友。哦，这什么叫传舌的？这叫做中文叫做八卦，是不是？我告诉你，罗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啊，那个橘子精哦，你知道吗？我看起来这样啊，我告诉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我才告诉你哦，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哈！啊，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了，但是啊，哎，一般我告诉你，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这什么？然后弄了半天，全世界人都知道了，就是橘子精不知道，然后知道吗？同意吗？是不是？第二面，我常常提醒同工们哈，特别传道人，我常提醒自己一个：话不过六耳。什么叫做话不过六耳？讲话的人几个耳朵？拜托，这很简单嘛，不想那复杂。讲话的人只有两个耳朵，对不对哈？听话的人有几个耳朵？两个耳朵，就只要加起来就好，四个耳朵。话不过六耳，意思是什么？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今天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你跟我分享的东西。我会问你一句话，这句话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告诉我太太？如果你说不可以，那么我告诉你，我回到家里太太打死我，我也绝对不会告诉她。话不过六，这是事实。弟兄姊妹们，不只是传道人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也应该是这样子，千千万万不要成为一个传舌的人，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昨天我们有分讲座，我们有分小组，我在小组的时候，我在强调跟他们讲说，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请你们记得在这边分享的时候，只停留在那个地方，不要出去。我们彼此之间的分享一定要在这里面坦诚的，我们能够有个把握。我知道我跟你分享的，你能够体会到，你不会到外面去给我广播公司，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你讲出来的话会伤人多深，你知道吗？是不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好，那我现在我要继续下去。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如果我不停下来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有一种情况会发生。你如果在想说，哇，许少大太好了，这太重要了。哎呀，这就是我亲身的经历啊！你看嘛，哦，我真希望我的岳母来听的。哎呀，我真希望某某人来听这个信息。没关系，我等一下下去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要到网站下载给他听这个信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深深的伤害我。或者是你想说什么？哎呀，我早知道今天不来了。这种话，哎呀，又刺伤了我。你又把我以前的伤痛拿出来，我就是做这种事情，我伤害了他。哎呀，到今天我还是很罪过，很纠感。哎呀，如果你今天不管你怎么想，如果你有这两方面的想法的话，或许让我问各位一个问题，请你们老实一点，好不好？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诚实一点。有多少人会勇敢的说？的确，在我的生命当中，过去某个时候，我被别人的话伤害过的，请举一下手。有多少人承认我曾经被人家伤害过的？你看，蛮多人的哈。哦，那些不举手的都是伤害人的哈。好，那么如果愿意的话，你刚刚没有举手，请意见。如果你愿意承认过去你实际的确，我承认我曾经有意无意的说话伤害过别人的，好不好？你也诚实举一下手。刚刚还有人两个都没有举手，不晓得什么意思哈。你看到没有？这么多人，你到没看到没有？有很多人第一次也举手，有很多人第二次也举手。这告诉我们什么？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们，当谈到话语带来伤害的时候，在这方面，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受害者，也可能是一个加害者，同意吗？弟兄姊妹们，所以。没有必要在那边咬牙切齿说啊，是的，我想到那个人，哈哈，哎呦，我那些刺到我心里面的剑，我希望他受到教训，学到功课啊，没有必要这样，你也没有必要哈，披麻蒙灰，爱恨痛苦，哎呀，我真是可以的，怎么这么笨的，怎么这么糟糕啊，哎，这都没有必要，好不好？我提醒弟兄姊妹们，责怪、罪恶感。这个带给我们生命有没有什么建设性？没什么建设性意义。我不相信这是学习箴言主要给我们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圣经主要教导是什么？其实相反的，是要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要把我们的内疚，要把我们的指责放到背后来，学习如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讲清楚了没有？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因为话语真的会带来伤害，我们都曾经在这方面伤害过别人，我们也曾经在这方面受到伤害。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忘记那些东西，让我们能够往前行。另外呢，箴言也提到，你的话语真的是 如刀刺人，真的是伤害到别人，还不止这样子而已哦。你的话语也会伤害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所中所出的话语不仅仅会伤害到他人，事实上怎么样，话语也会害我们自己，也会伤害说出口的人，我们自己。箴言十二章十三节，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弟兄姊妹们，您所说的话可以被你自己的话困住，你的话可以伤害你自己。我想大家听过一句话 War is cheap， 美国长讲讲 War is cheap， 话语是便宜的。那既然什么话语是便宜的，这怎么样？那就没有关系咯，那么反正很便宜嘛，我就怎么样，我就高兴怎么样说就怎么说，是不是？我就大放厥词，无所谓啦。真的吗？有多少人说的话语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是不是？话语是非常昂贵的，可以吗？你自己的话语可以回头过来反咬你一口，困扰你，让你也痛不欲生。哦，跟你讲，特别是现在这个网络环境很发达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多少人有在上非死不可的？好多人上非死不可哈，啊，非死不可，非死不可的。然后你在非死不可上，动不动就留下话哈，你小心你的话，你知道吗？因为你今天觉得不错的话哈，哪一天可能成为你被人家攻击的把柄。到时候你就后悔来不及了，小心你所说的话，对不对？你说出的话是什么样？如泼出去的水，难以收回的。话语不仅会伤人，话语可以害己，带出严重的后果。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啊，老九叫我们读背的，记不记得叫什么？歪僻人的哇，你怎么忘记这么快啊？如刀刺人，然后怎么样？智慧人的舌头却怎么样？能医人的良药。所以显然的，话语可能有不同的，对不对？话语不是完完全全这么负面，也有它怎么样？也有它正面的一部分。箴言也谈到了言语的另外一部分，言语造就，我们说出来的话语可以造就别人，可以滋养人心。这是箴言里面非常深入的话题。我要请各位注意这几节经文，我把它整理出来，你注意到它这方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所出的话语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吃到果子，当然是很好吃的果子了哈。圣经讲果子不会太差的哈，是不是？这告诉我们用水果来形容话语带出来的力量，是不是？好，另外一节前面的二十节，一起来：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这边又用什么东西来形容我们的话语带出来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怎么样饱足的食物，是不是？好，所以可以讲。那另外一节，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好，你看到没有？这边用了那个比喻，什么比喻？果子、水果怎么样？食物可以在我们饱足的。然后这边又是什么 ？honey， 蜂蜜，对不对？是不是？哎，请问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好东西啊，坏东西？好东西，对，对我们重不重要？好重要啊！对我们有没有益处？有益处啊，是不是？好的言语，弟兄姊妹们，造就我们，滋养我们。 好的言语对人就什么，就像给我们的食物一样。更重要的，其实想一想，你如果仔细想一想，诚实一点的话，你我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对话语的饥饿感。什么意思？我们都希望别人讲话来怎么样建立我们，同意吗？是不是我们都渴望得到话语的滋润，我们都渴望别人来建立我们，对不对？我们都需要有食物来让我们生存，我们也需要有好的话语在不同的层面上面来得到真正的茁壮成长和生长。弟兄姊妹们，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都会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拆毁别人。你要想一想看，你希不希望别人肯定你？肯定你？你哪一个人喜欢被他称笨蛋的？举一下手。我们都不希望被否定嘛，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怎么样？被肯定。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被我爸爸妈妈被骂废物的，对？但是弟兄姊妹要小心一点的话语啊，特别是对你的孩子，好不好？你的话语真的是可以帮助人的。鼓励一些话，你看圣经里面那些教导里面，做父亲的，特别做父亲的，要祝福你们的孩子，要祝福你们的妻子家人呢。啊，当然祝福不是只有说啊，我祝福你了，好，平平安安去吧，不这么简单的，不这么容易的，要怎么样？要看到他的好的地方，要建立起来。啊，哦，孩子啊，你在这方面不错啊，求神帮助你，那你在这方面怎么样能够成长茁壮啊？看神怎么使用你，哎，得到激励的，是不是？得到肯定重不重要啊？你不要觉得哎呀，这得到肯定，这个是软弱的人表现嘛，才怪呢。现在有个心理学，就很有意思，浮现出来一个心理学，它是什么？你不管别人怎么说的，没有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什么？唯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说什么，你就是什么。哦，我听起来好不好？还不错哦。我希望事实也是这样的哦。所以你可以到山上去。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那你就变神了，是这样子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事实上这是行不通的。比如说好了，我讲一个例子，不要讲那些太玄了，我们讲一个实际的。我很喜欢画画，我以前就想当艺术家啊，我想当艺术家，我做一下，画画画画了十年了，弄了半天，嘿，从来没有一个人呢跟我讲说，哦，许叉叉，哇，你画得真好啊，比卡索还要棒，哦，你真的有天分，哇，你真的是好努力，哦，你真的是一个人才。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人看你的作品说，哇，你太棒了，没有一点肯定。那么你觉得我会说什么？没有关系的，不管多久怎么说我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就是一个艺术家，怎么样？我就艺术家啊！你觉得我也是一个艺术家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大概不太容易哈，是不是？十年过去了，如果没有一个人来肯定我，没有一个人，我会怎么样？我想有问题哦，对不对？我怎么样？放弃了，是不是？同意吗？弟兄姊妹们，你我需要一些肯定。如果在当中，挖九跑来跟我讲，哇，许叉叉！不得了，你这个画真好哎！哇，你学了多久了？哎呦，你这个笔画工笔真棒啊！我们也得到鼓励。我看虽然别人欺负我，我想，哎呀，你看挖掘成了，挖掘还是最好的朋友，他知道我就怎么样，我就努力去朝这方面去做，因为这是很实际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怎么样？为什么在人际关系里面，对人默不吭声是最最恐怖的对待？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看到罗阿九每次都是，到底他想什么？到底是赞同我还是不赞同我？我都不知道呢，我都不晓得干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很恐怖，你知道是意思啊？是不是？第二什么？对人类而言，一些肯定的话语是非常必要的，是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肯定的话语来让我们成长茁壮，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啊！话语对我们，就像是食物一样，就像是蜂房一样，就像是水果一样。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可需要这样的。我已经看太多太多的弟兄姊妹们，看太多的人，在我过去十几年的传道里面，我曾经 碰过一个大男人。哭着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爸爸，我没有听过我妈妈对我说，你做得很好，我爱你，我肯定你。没有。过去这十几年里面，这是几十年里面，他仍然在挨饿，仍然在饥渴，仍然在渴望着得到那个能够滋养他们的营养。他们仍然在渴望着得到那个让他们能够健壮的那个话语。我们可以说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中国人比较怎么样？含蓄嘛？哎呀，什么？我们说什么？爱在心中什么？口难开，不要那么冒肉麻嘛！讲我就是爱你嘛，我就是肯定你们。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中国的父亲的什么？都不会讲这种话，不是都没有，你们可能比较好一点的，同意吗？可是我们孩子需不需要？哎，拜托你们好不好？多说一些鼓励的话给你们孩子，不会亏钱的啦，啊，不会让你少一块肉了，你知道意思吗？可是对你的孩子重不重要？很重要，拜托你们，求求你们，想一想，希望不要等到你们孩子到了五六十岁了，他在想说，他，哦，对不起，我强调，不要等到。父亲年老慢要走的时候才跟你讲说，儿子啊，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啊，你真的很棒，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不早说？你知道我意思吗？弟兄姊妹们，请你不要等到你要走的时候才跟你孩子讲这种话，学会说一些造就你孩子的话，绝对对他有帮助。希望不要等他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别人都会这样讲，你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到话语的能力很重要的，你可以让人觉得像刀刺人，你也可以让他觉得是个医人的良药。弟兄姊妹，看到话语的力量了吗？话语伤人，话语害己，话语可以滋养造就。当然了，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有意无意的在这三方面使用我们的话语，同意吗？啊，我们使用我们的话语有意无意的伤害到别人，我们伤害了自己，那么也有可能滋养建立了别人。那么弟兄姊妹们，与其我们落到一个不好的光景里面，或者是被这些后果所绊倒，那么我们为何不来学习一下能够控制我们的话语，能够使用我们这所有的优势，为了一定的目的，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们，帮助我们其他的朋友们，使用我们的话语让他们得到帮助，那不是更好吗？是不是？是不是啊？你知道意思吗？我要各位注意到是什么？箴言里面也有很多的经文就是提到这一点。箴言不是说哦说话不好啊，说话很好那就这样子，没有。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你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怎么样让别人得到益处，怎么样来使用来驾驭话语背后的智慧。也就是说，箴言也告诉我们如何驾驭话语。在箴言里面谈到了驾驭话语上面的，他提到我把它归类有四种方式。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今天只会谈到两点，下个主日我会谈到另外两点，然后也会提到箴言里面告诉我们如何达到这四方面的一根源。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来驾驭我们的话语呢？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箴言提醒我们要专注的是简洁而会发而非挖舌的话语。你看，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挖舌话语？啊？挖舌是啥意思？长舌。你那冬那夏天下仲夏之夜的时候，你到那个池塘边，本来是哇很棒很舒服，对不对？那个春风那个微风吹来，哇，拿把椅子放在那边坐在那边，我很享受，对不对？有没有很舒服？这个时候，啊啊！烦不烦？中文有一句话叫做什么？蛙舌鼓噪，多言无益。就是这个意思。你讲话哈， 一句话有用就有用了，是不是？特别是做妈妈的，对，哎，对不起啊，哦，我知道哈，哦，儿子啊，记得要这个，记得要那个，那你听话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你讲了几句？好多句，他听到了没有？没有。然后最后是什么？然后就妈咪，有多少人曾经被听到儿子讲这句话的？哎，你们都没有。哎呦，只有一个两个啊，奇怪。多嘴多，我妈妈常提醒我，一句话有用就有用了，多说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废话，真的对哦。我妈妈很聪明哦，生了一个笨儿子就是这样，是吧？箴言十章十九节说什么？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这个我们中文也有一句话叫什么？言多必失，有智慧是不是？哎，你从这个字面来看来以后，哦，你知道吗？这个听起来有点。让站在这边的人有点沮丧，你知道意思吗？每个主日要讲两堂信息耶，哦，那，啊，不是多言多语了吗？但是这边讲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很简单，意思是什么？你话讲的越多，你就越可能出篓子，搞砸事情，同意吗？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小心。箴言十五章二十八节说什么？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二人的口吐出恶言。在你讲话之前，在你沟通之前，要先思量思量，想一想。箴言里面其实有很多经文在强调这个观念。比如说再讲一个了哈，箴言十三章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有没有很清楚？很清楚了，对？你说一天到晚讲这些古的，我们讲一些新的好不好？我们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总统叫林肯的，哦，林肯也讲了一句很有名、很有意思的哦。他，你注意听哦，我尝试把它讲哦。最好保持沉默，被认为傻瓜，而不要多说，被看透一切。没听清楚，再讲一遍。最好保持沉默，被认为是傻瓜，意思说你宁愿被认为是傻瓜，怎么样？也不要讲太多话，保持沉默。被认为当傻瓜，而不要多说，被人看透一切。哦，政治家嘛哈，哎，但是有没有道理？有，很典型的。我们看到，我想起，这让我想起什么？他显然有看圣经了，他显然有看箴言哦。箴言十七章二十八节说什么？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开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不讲话的原因嘛？是吧？哎，跟你这点，我们就想，哎呦，哎呀，那很好啊。既然言多必失，既然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以算是智慧，吼吼。那么我们怎么样？干脆不讲啦，对，有没有道理？既然这样讲，我干脆不讲话了，可能吗？可能吗？不可能啊，除非你把嘴巴怎么缝起来啊。在这边不是叫我们什么都闭口不言。我必须讲一句实在话哈。请问一下，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正好走到大马路，汽车来来回回，你会叫他哦，我不能讲话，会吗？会的嘛。你看你看你所爱的人啊，不是你们教会的长老哈，你看你所爱的人哈，啊，走快要掉到悬崖里面去了，你会不会说赶快不要进去了，不要走了，会不会？你说不讲话吗？不可能的，对不对？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落在错误里面，落在罪恶里面，需要被提醒的时候，我们若不吭声，那就问题大了。当有这些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提醒他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只是要说不说，能不能让他得到益处，这是很重要的。不是说你不要说，而是怎么说，同意吗？怎么说？这里就带进了第二点。第二点，使用合宜而非无心的话语。使用合宜而非无心的话语。箴言第十章三十二节说得很清楚：一人的嘴能怎么样？令人喜悦；二人的口说乖谬的话。弟兄姊妹们，请问一下，你嘴巴里面所说的话令人喜悦吗？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你说出来的话语 可以去挑动对方的感官，以至于你的话语让对方成为一个激励，成为一个鼓励，让对方喜悦，让对方喜欢听你的劝告吗？因为你可以做这种事情的。因为是不是还不是这样子讲哦？你看这圣经里面箴言二十五章第十一节，大家都很熟的。箴言二十五章第十一节，大家会背吧？算了算了，一起来，一句合宜的话，一句说话话说的合宜，怎么样？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宜。请问一下，这边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是什么意思？苹果是什么？金的，对哈？网子是什么？银的。姐妹们，你喜不喜欢金银珠宝？喜不喜欢？喜欢哈。你特别是如果你给你一个精雕细琢的那个珠宝，高兴不高兴？好啊啊！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精雕一个那个叫什么金匠是吧？那个珠宝店里面那个金匠给你雕刻的那个漂漂亮亮的，哦，那个苹果那个叶子那个花纹都给你雕出来，好不好？好，那个高级的吧哈。他这边是不是你说出来话，如果说的合宜的话，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金苹果放在那个银网子里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就是说，这一节话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金饰的那个金匠，而是要成为一个什么精于话语的智匠，能够知道怎么样选择你的话语。那么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怎么样可以有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为什么忽然间变成不是一个烂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而不是一个金苹果落在一个垃圾堆里面？很重要一个观点，什么东西？什么字眼？一句话说的合宜。我很喜欢这个合宜这字啊。他说要是合宜的话，那么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合宜？什么叫合宜啊？什么东西？恰到好处。哎，很好，合宜恰到好处。那怎么样叫恰到好处啊？你的恰到好处跟他的恰到好处还不一定一样呢，是不是啊？我觉得我恰到好处啊，我说话很有分寸啊，可是你觉得怎么样？一点都没有水准哦。那怎么样叫合宜？怎么样叫恰到好处？是不是啊？这个字请你注意，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合宜这个字跟时间的选择有关。如果你说出来话的时间是错误的话，对方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无法体会到你的心意。可能再讲，我再讲一下，这个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节经文，箴言二十四章二十六节，进一步来谈一谈。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哦，你知道吗？我看了圣经看那么多遍，几十遍了，我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过亲嘴这个字，只有在这个经文里面亲嘴提到亲嘴。那意思是什么？这个亲嘴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之间，不要男女朋友，讲夫妻了啊，看到爱相爱就是不是？是不是亲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亲嘴在古代的中东文化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这跟我们平常之间想那个情侣之间那个浪漫的那个不一样的哈。古代的作者 Herodotus 在他的作品里面，他就描述了这个字眼的意义，他到底带出了什么意思啊？啊，他说什么？他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当两个男人见面的时候，可以从他们的举动里面看出他们的身份的尊卑。哦，如果这两个人是平等地位的话，他们一见面不用说什么，一见面一定是彼此亲嘴。第二个，如果两个人之间有一点小小的差距的话，等级身份上有点差距的话，他们不能够亲嘴，只能够亲脸颊，哦，在脸颊上亲嘴。所以今天欧洲你看到没有，他们维持了这个传统，你看到没有，他们碰到的时候什么？他们不是亲嘴，他们怎么样？对，哦，所以有看到没有？ 这个观念上面。然后第三个，如果他们等级差级有很大的区别的话，那么卑微的一方呢，只能够向对方鞠躬或者是下跪。讲清楚了吗？这三种等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解经家讲，哦，这句话，这个圣经很有意思。他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说话的人是应对正直的，说话的人有那个责任，以一个适当的回答、适当的话语，让对方感受到跟他是对等的。换一句话说，不是只是说我告诉你了，好了，我告诉你了，我已经将真相告诉你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听不听是你的事情了。听起来很舒服吗？而是以让对方听着觉得不会是受到贬义，不会受到那个觉得瞧不起，让对方听起来能够愿意接受、愿意听的一种方式。弟兄姊妹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你我的一个责任是要有一个平等的态度来沟通。当我们有这样子应对正直的时候，让我们让对方感受到我是用一个对等的关系来跟他讲话的时候，就好像犹如以人亲嘴。我们对我们孩子说话，到底你是跟他像朋友说话，还是像老爸讲话？我爸爸以前就这样对我的，我现在这样对你听话，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哦，你们很好啊。我以前小时候，以前我孩子那个时候，我跟他讲说，哎，我以前我老爸就这样教我的嘞。然后我儿子说什么？那是你以前啊，现在在美国不一样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耶。我没有与他亲嘴，我是什么？用上压下来，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再讲实际一点哈，讲实际一点呢。我们昨天有一个婚姻讲座，所以我们就用夫妻关系来举一个例子。想象一个婚姻里面，婚姻里面丈夫跟妻子在一起嘛，对哈？丈夫是来自一个沟通模式非常不直接的家庭，好不好？在他的家庭背景里面，他们不习惯敞开自己的感受，他们只是习惯怎么样，旁敲侧击、拐弯抹角，有点暗示性的来表达，啊，好不好？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去吃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好的，啊，那不直接讲这话就干什么？啊，他们从来不会直接的说出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有没有这种人？有哈。然后呢，很不幸的呢，他娶了一个太太，大概是北方人哈，心直口快的。想到什么就要说什么啊，自己什么心情可以看得出来的，不用讲了。哦，然后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样？很快的发生口角，很快的速度很增大，很快的眼睛会睁开，很大很快的眼睛声音会变大。然后呢，哎，讲完了以后，哎，事情就过去，哎，就好像云烟一过一样，哎，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的就成为过去了。哎，没有人会想这些事情，然后呢，彼此间关系也没有受到拦阻，哎，好的不得了。哎呀，好的不得，亲密的不得了。哎，想一想呀，请问一下哈，这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结合在一起，有没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你想想看哈，如果丈夫坚持使用他过去小时候在家里面所学习到的沟通模式来跟他妻子沟通的话，你觉得会不会有问题啊？会不会有问题？哎呦，会有问题耶。你看我常常听到是什么，妻子会说什么啊，我都不知道你这种想法哎。然后丈夫说什么？怎么可能？我不停地告诉你啊，我不停地给你暗示啊，你每次你讲到东西，我就怎么提高我的眉毛，我给你各式各样的暗示，我告诉你的感受，你怎么会不知道？哎，我们弟兄有没有，或者姐妹有没有人讲过这种话？有，我告诉你这是事实，我告诉你。哎，他有没有让妻子知道他的想法？没有哎，他有没有正直应对？没有哎，他没有设身处地的以妻子的角度来回答，他没有发现妻子的嘴唇在哪里，与他亲嘴啊，这不是对等的沟通了。好，另外一个方面，好，如果妻子使用他的小孩子的原生家庭的沟通模式来跟丈夫沟通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情形发生？找一个实例，好，很有意思的，你会听到什么？妻子吵完以后，然后发现一件事情，哎呦我的天哪，你怎么会去找律师啊？丈夫会说什么？你那样大吵大闹，你不就是暗示我你要离婚吗？ 妻子会说什么？没有搞错，这是属我的方式，我的表达方式，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讲完了没事啊。有没有事？有事哦。同样的，他有没有设身处地的以丈夫的角度来回答来应对？没有啊，他没有找到他丈夫的嘴唇在哪里，他亲嘴啊，是不是？这个不是对等的沟通啊。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存在不存在？哎，我们当中还有老实人哈，是吧？当然存在啦，弟兄姊妹们，这种情况产生的时候，无可避免的会不会造成伤害？会造成伤害。其实我必须讲一句话，这不仅仅是在婚姻当中，非常辛苦的，在工作的关系上面，在抚养孩子上面，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不是？这些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圣经说，一句话合一的话，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就像与人亲嘴，是在说什么？是在说你说出的话，要想一想看，在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说，要在什么时间说，要用什么内容之下说，你必须要仔细的想一想，调整调整，精心的策划，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说出来。这是说话者的一个责任，不要让人觉得被贬低，好像跪下来低头在听你训话，精神训话一样，这不对的哈。弟兄姊妹们，我们想帮助人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想帮助个孩子，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当然是好啦。可是弟兄姊妹们，你的心意本来是好的，本来是一个金苹果，你本来要传递给他，是要让他得到益处的，可是你的方法不对，态度不对，精神那个时间不对，地点不对的时候，对方有没有得到益处？没有得到益处，你的金苹果要掉到哪里？掉到茅坑里，同意吗？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下，一句话说的合一，想一想看，怎么样想一句话？你要，你既然要说出来，是要造就人，是要滋养人，是要肯定人，那么你就说，想一想，你要怎么样说，让对方得益处啊、哦？这是一个责任啊、哦，这就是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该说的时候还是要说，只是要有一点智慧，好不好？啊，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哈、哦，拜托你们，好不好？哎，希望我们的孩子从我们身上学到一点智慧哦。我爸爸妈妈真的很棒，哦，让我心服口服。我没有话说，而不会一天到晚说“妈咪、Daddy”， 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了？我知道了，那为什么不做？叫你把房间整理整理，为什么不做？我等一下会做啦。有没有用？没用。使用合一而非无心的话语。好，这是在驾驭话语上面，在箴言里面所谈到的两种方式。时间已经过了哈，下一周我们谈另外两种方式。在这里我会提醒各位，我会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在您的话语上面，请问你在你的话语上面，在你与人的交通上面，你是否注意你的口舌？你是否使用合宜的话语？是否使用简洁的话语，而不是一天到晚唠里唠叨的令人心烦？盼望在接下来这个礼拜里面，让我们专注在这两点来操练操练，好不好？那注意一下，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嘴里所出的真的能够造就他人，真的让我们能够叫别人得益处，好像我们所出的话语让人觉得像水果一样甜，像蜂蜜一样甜，让我们所说的话让人觉得好像是依他的良药，而不是如刀刺入，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